川普震撼出手，责8亿截断公台路，北京气炸，日本羽田机场惊爆一幕，中台游客爆冲弹，越南备战夺下中共版图，惊爆中共首长推共军倒戈，香港发生特大劫案，四人抢640万美金，又是大陆人作案，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在节目开始前，请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千祈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日12月17日，川普做了件大事，震撼出手，宣布批准向台湾军售价值11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而这个是川普第二任期内第二批对台军售，规模是24年来最高，比第一批军售规模扩大30倍，是近年来最具战略意义的一次军售，而这个自然引发中共的强烈动脚。川普宣布最新军售涉及8个项目，其中包括台湾最急需的武器，反装甲型无人机导弹系统、拖式导弹、自走炮、海马斯远程打击系统、枪标反甲导弹等等。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直接强调，这个符合美国法律与政策，将大幅提升台湾自我防卫与核阻能力，而且军售将在1个月后就生效。而台湾方面，总统府表示对美国感谢，并且强调美国军售再次展现台美伙伴关系紧密及美国对台湾安全的坚定承诺。台湾计划未来几年追加约400亿美元的国防支出，今年国防预算已经达到 GDP 3%，而且打算在2030年前提升至 GDP 的5%，来响应美国长期以来的要求。而中共肯定又是大跳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日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一中原则，说美国是要武助台独，只会引火烧身，扬言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外界分析，川普这次对台军售，从规模、速度与内容，都显示川普政府正系统性重构台海战力结构。川普政府全面进入保台备战阶段，川普的战略核心是实打实地将硬货武器送到台湾手中，从而压制中共犯台。这个符合川普长期以来讲的一句话，以实力求和平，要俾中共明白只要动武必败。而这次军售从硬件到反登陆再到远程打击，几乎全部对准台湾的最缺的地方，因为各方之前多次研判中共2027年前具备攻台能力，而台湾是美国抑制中共军事扩张的关键一环。川普团队内部评估，台湾岛美国在印太战略就失去了主导，台湾首中共战略压力永无出口，因此美国已经将台海有事当成必须准备的既定选项再做准备了。目前日本对台战略从模糊转为清晰，而阻止中共在印太的扩张必须大家手中都有牌，才能够打破中共的战力。台湾一个打不过中共，但是联盟印太多国，中共就不敢冒进。而川普8亿军售就是要给台湾有牌，持续推进台湾加强军事防御能力，令中共武统枪口被关死。而日本与台湾都面临着来自中共的日益增长的军事压力。日本陆上自卫队立川驻屯地今日18日表示，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航空队的一架直升机连续2日遭到雷射照射，中共的行径更比其他印太国家睇清这位恶轮。继日本之后，以色列、美国与越南三国不单止先后针对台海问题发表立场，甚至直接采取行动挺台。以色列教台海见铁穹，顺便教一下怎样精准斩首，而美国干脆直接给8亿武器。而越南除了派出军舰穿越台海自由航行之外，据军民网站17日报道，越南今年开始 大幅加速在南海填海造陆工程，已经开始对八个没开发的岛礁进行建设。智库报告指出，越南在南沙的造岛规模已经达中国的70%，而且还有可能超越北京。分析说，越南当局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利用中共专注对付菲律宾的机会，赶快加速建立自己防御性军事堡垒。新南威尔斯大学博士阮世芳分析说，越南的举动属于防御性质，最终目标是更有效的防卫领土，在最坏情况发生时对中共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害。尽管越南无法单独与中共抗衡，但是美方态度是可能比越南的造岛成为中共更难以武力夺取岛的反制力量。而最令中共怒火的是，日本最先清晰了对台的战略模糊态度。中共外交部自11月以来连续召见驻北京的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协成员国大使，要求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发言提出批评，并且表态支持中国。另外报道说，法国与德国等大使在安排与协调领袖或高层官员访问中国时，亦收到中共外交部类似要求。日前中共外长王毅还亲自特以前往中东三国，一路痛批高市的台湾论。中共频繁召见多国大使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求各国选边站。与此同时，今日一条影片在 X 平台火爆，三名中国战略大妈在日本羽田国际机场不单止瞓住，霸了五排20多个位置，还破口大骂台湾游客，要搞清楚政策，台湾是中国的。另一名中国游客更怒骂，港人话啊，不要讲狗话。这段影片被翻译成中英日文，迅速在网上疯传，引发强烈反弹。有网友说，这个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横分占整排，素质差了 N 条街。还有网友反问，泽维尼都说中国人不能够去日本了，为什么你们不听党的话，是不是辱华？还有人问，在国外这么胡闹，回国后会换来什么信任加分吗？这些人难道是顺手帮忙加速中共倒台的？而亦有网友拍到，在日本的成田机场，台湾与中国的通关通道是彻底分开的，两个牌清晰分开，台湾可以使用快速通道，中国游客只能排队走人工审查通道。网友说，日本就是铁了心要将台湾和中共分开。其实在中国，很多人现在都在冲突拒绝中共的行为。近日中国网友就发帖对外征求怎样收拾高市的方法，没想到引来评论区网友大量冲突。有人说，中共高层官员应该集体公开财产，给高市亲眼见识大国官员与小国首相之间的差别。还有网友说，中共政府可以给高市早苗一辆不符合标准的电瓶车，然后安排两名交通警察躲在树后，等他骑上车就直接出来逮捕他，没收他的电瓶车。有些说，亦可以派出一队城管人员，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直接拆了高市的家，并将责任推给临时工。最后网友总结说，只要比高市过上中国人的生活，就是对高市祖庙最严厉的惩罚了。而中共在国际的军事挑衅，亦令军中内部的一些人反感。12月17日，一则中共军队元首长级别的退伍军人写给中国军人的公开信，在海外社交媒体再被热传。公开信说自己是曾担任过官职的首长，写这封信是因为中国目前正处于历史大变革前夜，身为国之重器的你们在历史拐点选择站到哪一边，对中国未来的走向将产生深远影响。信中说，政党不是国家，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权代表国家，人民军队绝无效忠某个政党的义务，党指挥枪是错的，任何政党都没有权力将军队据为己有，将其视为并作为维持一党专制的工具。 信中敦促中国军人要忠于人民，守护他们的尊严和安宁，不要将忠诚给了中共，拒绝做党卫军。观众朋友，你对中台游客在日本机场发生冲突的事怎样看呢？请分享你的看法。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觉得现在一抹开眼睛就是手机、电脑、追剧、看新闻和回信息呢？一眨眼就过了几个钟头，等到回过神来，眼睛已经又干又涩，看嘢都有点蒙查查。其实呢，我们的中医认为眼睛和肝血是连在一起的，肝血充足，眼睛就明亮润泽。但是如果长期挨夜过度用眼，肝血耗损多了，眼睛就容易干涩疲劳。所以平时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记得吃一些杞子、菊花、红萝卜这一类对眼睛有益的食物，亦尽量给眼睛定时休息，晚上不要再摸黑玩手机了。不过我亦懂得生活一忙起来真的好难面面做到，好像我自己之前亦因为眼睛干涩不舒服，后来试了健康520润眼宝，它入面用了决明子、杞子、菊花这些温和的天然成分，帮助舒缓眼睛的干涩和疲劳感，令双眼感觉比较轻松。如果你亦时常觉得眼睛累、干涩甚至有点痛，或者可以尝试。目前这款产品主要在亚洲地区销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详细介绍。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报道。昨日12月17号，美国国会通过了三个重大法案。首先是参众两院双双以压倒性的投票通过了国防授权法，其次是众议院以216票对211票通过了共和党提出的医改法案，第三是众院通过了将未成年人进行跨性别转换的行为定为犯罪的法案。昨日美国联邦参众两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将总额超过9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送交白宫，其中包含用10亿美元支持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同时要求国防部制定一份台湾安全援助路线图，规划未来几年怎样满足台湾军方防御需求，并评估成立区域应变储备库的可能性。另外，法案中纳入不歧视台湾法案，同时还为中共权贵量身打造专门条款，要求美国国家情报首长公开并向国会报告中共领导阶层的个人资产、金融及商业利益，对象涵盖中共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委员。第二个法案，众议院通过了医改法案，名为全民降低医疗保费法案，目的是降低平价医疗法案交易平台与一般市场的保健保费。平价医疗法案就是奥巴马保健。表决后，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大力赞扬法案通过，他强调其意义远大于单纯延长临时补贴。他说这个将使所有人的保费降低 11%， 对比之下，延长奥巴马医改补贴预计仅可能带来 5.7% 降幅，而且我们这个是为100%的美国人做了更好更重要的一件事，而不是只为7%的美国人服务。新医保的五大亮点是：第一，药价透明化了；第二，它减轻了保护的负担；第三，它支持企业自保；第四，允许小雇主与自雇人士透过协会健康计划整合购买力；第五，鼓励雇主提供税前资金给员工自行购买合适的保险。第三个法案是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1票反对通过将未成年人进行跨性别转换的行为定为犯罪，包括手术、青春期阻滞剂和激素疗法。观众朋友，这三个法案的通过你觉得怎样呢？你支持吗？请你在下面分享看法。香港发生大火之后， 12月18号，香港上环又发生街头抢劫案，四名持刀劫匪当街抢走10亿日元现钞，折合抢走640万美金。警方拘捕了一名大陆嫌疑男子，而李家超却还在为香港人画美好大饼。据港媒《文汇报》报道，香港的治安越来越差。18号上午，三名男子与司机到达皇后大道的新纪元广场对面，计划前往汇丰银行，将总计10亿日元现金兑换成港元。三人落车时，手提四个装有巨额现金的行李箱。而这个时候，有三名歹徒突然上前，两人持刀抢走了四个行李箱，然后跳上一辆私家车逃离。受害人当即报警求助，警方在上环地铁站出口处抓获一名拿着装有大量现金行李箱的男子。这名男子是大陆人。调查发现，案件涉及新纪元广场一间货币兑换店。香港大火惨案背后涉嫌大陆承包商，而这起大型抢劫案又再次发现涉入大陆嫌疑人。外界质疑香港大陆化的恶果正在侵蚀香港方方面面的安全，而最大罪魁就是中共治理香港。18号，香港国际航空学院宣布将与一家法国的航空服务公司合作，开办飞机部件处理的课程，并成立航空工程培训中心。而香港特首李家超说，有信心令香港成为亚洲飞机工程回收零件贸易中心。外界认为李家超的话是在同香港人画大饼，而在港府国安法的淫威下，治安监管和跨境犯罪问题引发香港和港人的强烈不安。香港原本完美的全球金融中心早已经面目皆非，香港早就没了民主的透明治理、有效监管，而剩低的只是对港府的信任崩塌，港府的愿景早就沦为空谈。雪梨邦大海滩遭遇大规模极端分子枪击事件，导致15人遇难后，一些欧洲国家意识到极端组织的隐患，而采取了各种措施。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亦宣布了一系列打击反犹太主义和管控仇恨言论的更严格的安全和教育措施，其中包括新的刑事罪名、扩大取消签证的权力，还有实施更严厉的网络监管、教育改革，以及启动国家灾后复原资金机制。而这个亦是澳洲首次因恐袭而动用这个机制。而在打击激进化主义方面，政府还计划新增了加强仇恨言论罪名，对那些煽动伤害的言论给予更严厉的处罚，亦会修改量刑规定，将仇恨作为网络威胁和骚扰的加重情节。另外，政府还将引入新机制，将鼓吹暴力仇恨的组织正式列入管制名单。政府将严重种族诽谤和倡导种族至上主义亦纳入了罪行范畴。阿尔巴尼斯已经指示律政部长和内政部长负责起草新法律，承诺会全面采纳打击反犹太的特使席格尔他所提出的13项建议。澳洲要推进立法规范仇恨言论、仇恨犯罪、仇恨符号，并将人肉搜寻列为非法。除此之外，英国警方今日亦警告，公开高喊支持巴勒斯坦人口号，呼吁起义全球化的民众将会遭到逮捕，并且强调在澳洲邦大海滩发生攻击事件之后，情景变得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